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和我一起分享云彩飞扬故事集。我是 Luca， 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所制作的生命故事集。我们希望透过每一位来宾他们分享自己真实的生命故事，你可以知道他们是怎样靠着上帝的恩典跟应许走过不同的人生风暴还有生命低谷。在这个节目当中，每个故事都不一样，但我们的来宾都因为上帝奇妙的带领、安慰还有医治，让他们的生命可以在经历了上帝的恩典作为之后，透过麦克风前的分享成为上帝美好作为的见证人。今天来到我们中间的是丁章豪牧师，他的人生其实曾经有一段岁月非常的荒唐，但是他是如何遇见信仰，并且透过耶稣基督的救恩带领他后续的人生，甚至全职来服侍他。今天就让我们来听听丁章豪牧师他的生命故事。牧师你好。
大家好，我是章豪。
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你小时候是出生在怎样的一个家庭环境呢？
好，我是来自一个其实算是完整的原生家庭，就是一般父母亲然后陪着我长大，一直到我六岁的时候，我们家发生了一些状况，就是我的父母亲他们离婚了。所以在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其实老师给我的评语，那个时候是一个很聪明的孩子，可是在我爸妈离婚那一年，我整个性格就有很大的偏差。那那个时候我自己不是很清楚说我的家到底怎么了，我只知道说我从原本回到家有爸爸妈妈一个很快乐的环境，然后忽然之间我必须要搬去跟我爸爸一起住，没有妈妈。然后呢，爸爸那个时候身边又带了两个我一点都不熟悉的哥哥跟姐姐，是我爸爸前一任婚姻生下来的孩子。所以就在那样的环境之下，我突然觉得好像整个家变得很不温暖，我变得很孤单，然后开始就觉得性格上就变得不爱跟人说话，甚至我开始有一些偷窃的行为，譬如说偷爸爸的钱啊。然后渐渐因为我的爸爸他那个时候跟我妈妈离婚的时候，有在台湾做了一些在法律上不允许的事情，后来他就到美国去了，等于是把我独自留在台湾。那我有一个同母异父的哥哥，那那个时候我妈妈就把我哥哥跟我带在身边一起生活。那很奇特的是，我这个同母异父的哥哥的爸爸就把我收养进来，把我改姓跟他同姓，所以他变成我的养父，然后就把我跟我哥哥抚养长大。但是他始终没有跟我妈妈有再婚过，就保持一个朋友的关系。所以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我的性格就因为家庭的巨变，然后开始变得不像过去那么快乐，然后会开始用偷钱的方式来买朋友，希望能够用金钱换取朋友对我的肯定，对我的喜爱。因为我在原生家庭已经没有了，我已经没有办法从 父母亲的陪伴，去感受到那份我真正心里想要的爱。
嗯，
再加上因为爸妈一离婚，然后我爸爸逃到美国去，那养父他在早期的时候，年轻的时候脾气又是非常暴躁，我们出去吃个饭他可以当街就破口大骂我跟我哥哥。所以在那段时间，我们跟养父住了一段时间的那个过程其实是蛮痛苦的。小时候小小心灵会说，长大之后我要杀了你，类似这种小小的心声会在我们里面。所以辗转后来，我们两兄弟又搬去跟我妈妈住。那妈妈为了要抚养我们两个嘛，所以她要白天在保险经纪公司上班，然后晚上，因为她早期是群星会时的歌星叫赵小军，所以她晚上又要去西门町的红包厂唱歌，等于是一天要兼两份差才能够把我们两个孩子抚养长大。所以其实自从家庭破碎之后，我的成长过程等于就是失落了父母亲在身边对我的陪伴，所以我的性格就越来越往外去找寻那份其实我本来在家里应该要得到的那份温暖跟爱，我就从朋友的身上去找，那用金钱的方式去买，因为性格变了，所以在为人处事上也不像一般正常的家庭，父母亲给他们有适当的教导，譬如说家中的爸爸会告诉他，你这样说话方式是不对的，你这样待人处事是不对的，你有哪些部分需要调整，所以我的品格是没有从小在家中被建造起来，以致我的人际关系其实是越来越差越来越差。然后直到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因为那时候看到我身边的同学，哇，他们一到了假日，因为我那个年代是礼拜六中午我们才休半天嘛，然后礼拜天一整天休就是休假。我就看到哇，一到周末同学都爸爸妈妈整个家庭就是出去玩，心里想我也好想要。所以我那时候就跟我妈无理取闹说，我要爸爸我要爸爸，小孩嘛。那妈妈也心疼，但是妈妈自己又忘却不了就是我爸爸我的生父对他造成的伤害，但是为了爱我，他就鼓起勇气打了岳阳电话给我的生父，说孩子很需要父亲，那我知道你在美国也再婚了，有你的家庭，但你可以让他过去吗？那那个时候我爸就答应了。所以我妈是带着这种曾经被爸爸伤害过但是又很爱我的心情，然后把我带到美国去，然后在那边陪我生活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因为就是担心我不适应。然后我永远记得，哇，我妈要离开美国那一天哦，我大哭，我说妈不要离开不要离开不要离开。但是妈妈没有别的选择，她必须要回到台湾继续工作继续供养我。虽然我爸在那边他有他的婚姻他有他的工作，但毕竟对他来讲我已经是他在那边组织家庭的他的前婚姻的小孩，对他来讲他内心也有一些纠结跟冲突。对，所以我在美国那一年其实是不适应的，因为我等于是进入到另外一个家庭，其实那些哥哥姐姐甚至是妹妹们是不太能够接纳我的。
嗯，
所以一年之后我觉得我好想家，因为毕竟在美国是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语言也不通，甚至还被种族歧视被同学打过。所以后来我就又回到台湾，那回到台湾更惨，因为五年级去然后一年没有好好就学，然后回来之后校长说不行，你五年级要重读，所以我的同学都到六年级了，回来通通跑到我五年级的教室说，哈哈，丁彰豪留学丁彰豪留学。哇，那个时候心里就好多的这种伤害在里面，又不是我愿意的，你们干嘛嘲笑我，但是我就必须要忍受那样的过程，因为毕竟五六年级差一年大家也在学校嘛。
你刚刚说又不是我愿意的，其实你刚提到在你国小阶段其实你换了很多个所谓的家庭，然后可能原来是你的生父生母一起陪着你生活，然后离婚后你搬到一边再换到另外一边再换去美国，这样他连续这样辗转，然后对你而言其实你可能追求的是一个最初最初你对家庭的那个认识。那你自己在这个过程中其实还是一个小学生的年纪而已，然后你刚刚讲到这个又不是我愿意的，除了你努力的透过好可能偷爸爸妈妈的钱营造一个当你在学校里面可以比较好的生活之外，你有没有向其他人求救过，或者 是你有没有想要用其他的方法让你的状况可以变得更好，无论是跟家人之间的相处，或者是跟这些异父或者是异母而生的这些兄弟姐妹好好相处，你会用什么方法跟他们互动呢？
嗯，那个时候倒是没有这样子想，只是一直想追求自己的内在想要的那一份。
嗯，
所以面对到这些不管是就是在美国的其他这些爸爸再婚的这个家庭里面的哥哥姐姐跟弟弟妹妹的那种相处，其实我就是知道说我跟他们格格不入，
嗯，
但是我不会要想说去做怎么样的方式，只觉得说好，这个环境可能我又不适合了。
所以你最后变得很孤立。
对, 对，就是孤立掉自己。
那你刚刚说在青少年时期开始了一个不同的状况，可不可以跟我们讲发生什么事呢？
在青少年时期，就是在台湾那个时候的教育是比较严谨嘛，特别进到国中，在国小的时候你大概就听到说国中的老师可能这个体罚会比较严格啦，然后课业压力也是比较严格，早上要考试晚上要考试，在这种感觉之下又想逃避，所以就跟妈妈讲说不想留在台湾，所以妈妈又把我辗转，刚好那个时候有一个朋友的夫妻在南非经商，然后就等于是顺水推舟说那你们可以带我的孩子去南非读书，所以我在南非的时候就寄住在别人的家庭，然后在那边也过了一年的时间。那其实同样的事情再一次重演，就是我在那边又把自己孤立起来，因为没有办法跟人建立一个很正常的关系，从原生家庭这样的一个破碎跟失落之后，我自己没有办法跟人建立关系，所以一直采取就是当我跟人的关系无法和谐的时候，我就把自己孤立起来，所以一直处于一个内心越来越孤独越来越孤独的状态。所以国中那一年在南非，其实到后面又是觉得不适应，然后又回到台湾来。那回到台湾来之后，妈妈说哥哥在新加坡，那你要不要过去？我就想至少还有我哥在那边，但是其实我哥他是一个比我算是聪明很多然后又很圆融的一个孩子，所以其实他的人际关系蛮好的，我从小就很仰慕他，但是也很羡慕他。所以到了新加坡的时候，我的状态也是没有改变，因为我读的是国际学校，所以在那边其实我们要跟各个国家来的这些同学相处，有的时候语言上又是隔阂，然后自己又不知道怎么样融入这个朋友圈，所以最后用的方法就是我开始用抽烟的方式要跟人打成一片，因为那个最好打入。
在新加坡的时候，
对对对，
在新加坡抽烟很贵很贵
很贵，对，然后而且在校园嘛，它又是一个不可以被允许的行为，但是越是禁止你越是想做啊，所以一到下课大概就十几个学生围在厕所里面，然后冒着可能教官就是新加坡学校的那个所谓的督导，他可能随时会进来
的风险，
对对对，然后就一根烟大家一起抽，但是就在那个时候我用烟来交朋友，但是无形中那个烟在满足我里面的那个我想要的东西，就是我无形中用那个在取代，所以我就在那个时候染上了烟瘾。那到了晚上要交朋友的时候，那要打开生活圈又跟朋友去喝酒，原来只是交朋友的手段通通变成我的瘾头，就渐渐我就被他染上了。然后在新加坡读到第三年的时候，因为真的是太孤单了，加上那个时候台湾还有兵役的问题，我为了就是躲避兵役，所以就没有再回到台湾来，所以又想家又孤单，然后又不常跟妈妈能够见到面。然后后来哥哥毕业了，他本身就是美国籍的美国公民，他就去到美国继续深造读大学，我又一个人留在新加坡，所以最后我在受不了的情况下，就把我养父留在新加坡的一瓶烈酒，然后跟我自己收集的50颗普拿疼，我后来才知道吞普拿疼不会死，但是我就把50颗普拿疼吞了，然后酒也喝了，然后把自己的手割的都是血，然后就去上课，想说在上课的途中死掉就死掉了，所以我在新加坡自杀过这么一次。那后来当然就是送急救，那这件事情就没发生嘛，要不然我不会在这边。对，但是后来我就被学校给等于是 学校就不能再收我这样的学生了。所以我在新加坡后来是高中肄业的状况下离开。那为了叫躲避兵役嘛，那因为我的养父他本身是马来西亚籍，他就希望说那就透过他帮我申请马来西亚公民，那就可以不用在外面继续这样游荡。所以最后在他申请的这段期间，我就去了北京跟上海一趟。那个时候中国还是相对没有那么开发现代化的时候，所以我在那边就是跟着妈妈的一个朋友，他在那边经商开素食店，他就安插了一个职位给我在那边。所以在那个时候其实我还是觉得非常非常的孤单，然后最后身份也没下来，因为我吵着要回家，所以我最后还是当兵了，等于白忙这一场。但是中间有一个很要命的东西，除了烟瘾跟酒瘾，在这个孤单的过程中，我曾经在台湾交了女朋友，而且跟女朋友发生了性关系，这个性关系也变成我的瘾头。所以到了我退伍之后，当兵这段其实就不用再更多的追溯，但是退伍之后我就开始从本来是觉得一个女朋友，然后后来慢慢觉得见一个爱一个，我交了第二个女朋友，而且是一前一后无缝接轨，然后再来就发现好像又爱上一个，而且是同时，就是所谓的劈腿，可能也就是现在人家说的渣男。然后就在这个性关系里面越来越沉迷，也变成我的瘾头，因为他好像又更满足我里面对爱的需求。就无形之中我居然邪恶到早上一个女人，中午一个，晚上一个，半夜一个。然后那时候也跟我一个算是我那段时间唯一一个比较要好的朋友，他比我早出社会，所以见的世面也比我更多，那也知道外面哪些东西是社会上在玩的东西，他就带着我去玩。所以我除了在所谓的男女朋友之间的关系交往的性关系混乱之外，我甚至就跟着他出去用金钱做嫖妓的行为。那最后呢，我自己还因为这样子染上了性病。那个时候我当然不会知道说什么神保守，但是我会觉得好加载，因为在等候报告出来的那个阶段，我想说哇，性病那就死定了嘛。所以那时候我非常的邪恶，要死大家一起死，虽然这是我自己玩出来的，但是
所以其实你是继续甚至有报复的心态在继续维持这种生活状态。
对，所以当我看到这些跟我当时在交往的女孩子身上一个一个都出现了病症的时候，我心里是觉得太好了。
欢迎回到云彩飞扬，今天在我们中间的来宾是丁章豪牧师。我想问哦，你刚刚说到了这种有报复的情节在跟女朋友相处，甚或是在跟这些我们现在讲的炮友的相处好了，这样我想问，那个时候你真的是那么负能量面对你身边的事情吗？这样子你难道不渴望说我的生命可以扭转，然后希望说有没有转圜的余地？难道就是这样这么惨的你要这样过一辈子吗？
那个时候还没有，甚至我的这个医学报告出来，知道说我罹患的这种性病不是那种致命的，我马上跟被我感染的这些所谓当时在交往的女朋友切断关系。这很坏啊，就是我传染给你们，但是我现在没事的，我不要你们再回头传染给我，非常非常坏。但我并没有觉得说我的人生就是这样吗？我是不是应该做一个转变？并没有。而且其实我在这个混乱的性关系里头的时间长达了十几年，那中间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转折点，对我的人生来说，就是我比较晚读大学，我大概是27、28岁的时候才去读大学。那我的养父他无条件的供应我就读大学，可是大一的时候我都还是把大学玩四年这件事情当真，所以我大一就玩，成绩乱七八糟。可是忽然之间在大一我收到成绩单的时候，我是完全低空飞过，就是差一点点就可能被当。那个时候不知道哪根筋不对， 真的真的是哪根筋不对，告诉我说你是不是应该好好读书，你的养父这样子供应你，你这样做不对吧。所以那就是一个好像一念之间，我一转念，所以大学二年级三年级这两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大学的这个年纪，我是真的认真读书，然后最后交了一个漂亮的成绩给我的养父，然后也大学毕业。那大学毕业之后，其实我找不到人生的出路，因为我也不想要考公职，虽然我的养父很希望，因为我是读法律系的，我还在这种沉迷于我最喜欢的男女混乱的性关系，我还是继续沉溺在这里头。那有一天发生了一件让我一辈子都没有办法忘怀的事情，就是那个时候我是一个人住在外面，我不跟家人住，也不跟养父住，不跟我妈妈住，我就是一个人住在外面。然后呢，我的那个好朋友他还跟我说，欸，你有没有看到，就是你从阳台看过去那边有一个女孩，年轻女孩穿得很辣，但是在举那种有假日去举房屋买卖的那种牌子嘛，在路边。他说，欸，你去把她看有没有机会带回来，对，我们一起。然后那是我第一次，我心里想，就我朋友离开之后，我心里想，这是我的人生吗？我突然有这个念头。那因为那时候站在阳台上，我就看着天，我还是不认识神，但就是有这个念头，我要继续这样下去吗？我活着是为了这个吗？我心里很难过，我问我自己，我难道不能让我养父让我妈不要再让我担心？我不求要有一个好像很有成就的工作，但至少有一个稳定的工作，至少可以进入到一个很简单的婚姻，然后呢，让我的养父跟我妈不要再为我担忧，因为他们最大的担忧不是我的未来而已，而是在这十几年间我的烟瘾酒瘾跟这种男女混乱关系的这种瘾头已经把我带进了我不知不觉进入到所谓的躁郁症，所以我的脾气是没有办法控制的。所以那是我第一次觉得我人生想要有一个转变，那是什么样的机会把我带到一个完全可以翻转我人生的契机，也就是能够认识上帝，就是我妈妈。我妈妈其实那时候已经被我逼疯了，对，她跟我是母子关系已经全断了，然后我妈妈那时候被我逼到精神错乱，她每天吃一个安眠药只能睡两个小时，然后连像水煮蛋这样的食物她咬都很难咬下去。所以我妈妈有一天她一个人走进阳明山的深山，然后就在那里上吊自杀。那她荡出去的时候真的是底下已经没有东西了，但不知道为什么荡回来的时候脚底下垫了一个东西，好，他就那次等于是失败。那他连自杀这件事情都没有成功，他不知道他这样的精神状态，他儿子这样的状态，那出路到底在哪里，所以他就回到精神科医师那边去。精神科医师也不是基督徒，但是却跟我妈说，那你要不要去教会试试看，这个是一个关键。因为我现在所在的哈利路亚家教会的主任牧师曾英清牧师，他是一个小儿科医生。其实我妈妈在我很小的时候，五六岁的时候我们就认识他，所以在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他常常我去看病，他就说你要不要留下来跟大家吃个饭，我不要我觉得我才不要，我不要信基督教，因为传统的观念就是基督教不能婚前性行为，那我刚刚叙述这一段，我怎么会想要这个东西？但是这个契机就一直保留在我们家庭跟人生当中，所以直到这样的绝望点，我妈就来到了家教会。那我妈进入家教会的时候，她还是想去死，但是她第一次进到家教会的时候，牧师不在，人在美国，然后她就感受到一群弟兄姐妹在那边祷告，我妈也没有加入祷告，她就是坐在那边，他住在那边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事发生，但就有一个感觉让他第二天还想要去。所以当我妈第二天再去的时候，另外一个现在也是教会的牧师叫中平牧师，当时还是个弟兄，就把牧师的家，那个教会就是牧师的家，其中一个小房间打扫得干干净净，点了一盏小灯，看起来就是很温暖，然后接待我妈妈在牧师的家，在教会住了一个晚上。那个晚上我妈妈遇见了神迹，
吃了安眠药，睡了六个小时。他遇见的神迹不是让他可以睡六小时，他遇见了这份神迹背后的爱，所以他隔天又再去教会。他想说好吧，我都要自杀了，可是又有一个姐妹邀他去家里吃饭，就是要小组了嘛，现在才知道，当时不知道，就是去吃饭。他说好吧，就当做最后一餐，我妈就去吃。无形中他发现他可以吃东西，这对他来说又是一个神迹，因为他连水煮蛋都吃不下去，他居然可以开始吃东西。他又感受到这个神迹背后的爱，他发现他有路走了。所以我妈妈比我先回到教会一年的时间，他在这一整年每天用六个小时为我祷告，希望他的孩子也能够回到上帝的面前。所以一年之后，也就是2009年，2008年是我在问天的时候，我说我的人生，我可不可以让我的父母不要再担心。其实我现在回头看，上帝在做事，他在我最绝望的时候先把我妈带进了教会，接着我妈妈的祷告一整年后也把我带进了教会。
你在问天的时候，你知道你妈妈成为基督徒了吗？
我不知道，那个时候我跟妈妈就是没有往来，但是我知道我跟她的关系是不好的，我跟妈妈不常相处。可是大概过了半年之后，好像妈妈比较能够可以接受我跟她相处。对，因为我有时候譬如说要看病啊，我健保卡在那边，我会去找她，那借着这个机会可以有一些短暂的交流，可能就在电梯口或在她家门口。可是大概就在那个绝望点之后半年的时间，好像去跟妈妈有一些短暂的互动的时候，她的感觉比较柔和。
那我想问哦，就是你刚刚说你问天，然后你希望你的生命就是难道就这样吗？有没有一点点改变？但是一般大概不会想说我要去信个基督教。你什么情境之下遇见了这个信仰，然后为什么这个成为你最后的选项呢？
因为那时候我在绝望中，就是希望能够有一个至少有一个稳定的家庭，让父母亲不要再伤心。所以那个当下就是抬头望天的当下，当天我就用网络，想在网络上找一个女朋友，那就这样进入某个也不是什么样的聊天室，就认识了我现在的妻子玉君。她那个时候才就是高中一年级，那所以我们两个相差15岁半，但我们就在网络上聊起来了。那后来就约出来见面，那因为年纪相差的差距，我实在没有办法据实以告，对，我只能跟她讲说你要相信我，相信我就出来了。如果这个没有回头看，没有上帝的保守，这都就是所谓社会的这种头版的一些案件。对，那当然这个骗局没有办法维持很久，因为纸包不住火嘛。所以我们交往之后，渐渐的我快要进入到教会之前，我们交往了一年，然后有一年我就决定想说我要去跟我妈说教会有没有圣诞晚会，我想要去参加。那是我开始有感觉想进入教会。但是为什么会引发这件事我想要进入教会，就是在跟玉君的交往里面，因为纸包不住火，加上他的家人反对，所以我又陷入一个更大的绝望，就是我已经不想要再换女朋友了，我想要就这样进入婚姻跟家庭，感情成为我最大的绝望点。所以我在他父母反对甚至要把我抓起来看破得的时候，我就去龙山寺，就去求神问卜啊，去问月下老人啊，希望他帮我牵红线不要断啊。但是人去找神想满足我的想要，但是始终好像没有得到任何的答复。所以我会想去教会，其实是因为我试了很多的偶像，所谓的神明拜过之后觉得都没灵验啊，那拜个西方的好了。我其实当初进教会的动机是这个。
那进了教会之后跟你本来期待有什么不一样呢？
进了教会之后跟我本来的期待，就是我想说，因为进去感受到是一种大家都愿意接纳你的感觉，至少一开始是这种感觉，所以很幼稚啊，每天跟玉君就手牵着手穿着情侣装，然后在教会晒恩爱，满脑子想的就是要结婚。但是渐渐进入到家教会之后，他真的是一个有家教的教会，他真的会开始在意我们的品格 要怎么被塑造。所以当我进到家教会的时候，一开始当然都是很多的接纳跟爱，而且因为我妈妈已经早就一年比我先进到教会，大家都知道我的状况是什么。那直到有一天我带着玉君去参加教会的晨更，然后我们两个穿着情侣装结束的时候，牧师就是责备哦，他说你们两个结婚了吗？那为什么都要一天到晚穿着同样的衣服，不可以这样子。我们就等于是第一次在教会被责备了。责备之后当然会有想离开的念头，但是现在回头看，当下都不会这样觉得，那就是上帝的恩典，让我们依然选择接受这样的责备，然后继续回到教会去聚会。对，然后这样牧师观察我们在教会三年的时间，知道我们还是很想进入婚姻，但是婚姻不是儿戏，所以他也观察我们在教会的跟随，是不是我们的内在品格有一点一滴的在被建造起来，我们的思想是不是有越来越成熟。
那你进了教会之后，你有什么样子不一样的认识或看见吗？
我进了教会之后，我觉得我找到了一个我一直想要找的东西，叫做归属感。我过去是没有归属感的人，但是我进了教会之后，我感受到我找到了一个归属。从归属开始之后，我发现我这个人有存在感，我是一个有用的人，我不是一个废物，我不是一个被贴满标签的人，是一个躁郁症，是一个色情狂。然后再来我慢慢知道了我的价值感在哪里，所以至少我进入教会，我找到了归属感、存在感还有价值感。那怎么样越来越清楚这三件事情，就从我在教会中怎么样去遇见我跟神之间的那个关系越来越深刻，越来越深刻。我记得最深刻的一次就是我刚进到教会，有一年是母亲节的特会，我妈妈因为她是个歌星嘛，所以她就被安排在这个特会中要献唱。那时候整个台下灯光是全暗，然后我妈妈在台上在献唱，我在台下眼泪狂流，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内心就有一个声音一直想要我说出来，但是因为碍于面子，所以一直憋着憋着憋着憋着，憋到最后我实在受不了了，我就大喊了一声，妈我爱你。我好像从一种长期被绑住跟妈妈之间的那种隔阂，一瞬间整个被释放出来了。从那次开始起，我跟我妈妈的关系恢复了，所以我才明白原来这份信仰，基督的信仰，在十字架的关系上是生命的回归还有关系的恢复。原来我的生命跟那个源头的爱接上了，我就有能力去把过去各式各样破碎的关系一个一个去修复，包含长期跟妈妈之间的关系。
你在进教会之前，你其实是希望透过一段交往关系，然后重新的让你本来混乱的生活可以有所调整，可以重新开机一次。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前后的区别是什么吗？
OK， 那以前就是在未进教会的时候，我大概就是只想说，就是至少有一个，就是有一个家庭，就这样，我没有多想什么。但是进入教会之后，我明白说原来婚姻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我跟我的太太要组织的一个家庭，我们两个必须有真理在中间，才能够走得长长久久。因为毕竟婚礼是一天的事，问题是婚姻是一辈子的事情。那过去只是肤浅认为只要你爱我爱你就可以啦，但是没想到进入到生活中的柴米油盐酱醋茶，那才是真正婚姻的挑战，更不要说将来有孩子了。所以这个价值观就在教会里面不断的被建立起来，不会再这么肤浅的看待，好像就是一场华丽的婚礼啊，然后从此就相爱一直到永远的童话故事，而是他是会很生活的要去面对婚姻中每一天的挑战。然后我才渐渐明白，原来婚姻两个人要懂得去欣赏的就是彼此差异的美，然后原来两个人相处在一起，在一起的时候就是存着一颗感恩的心，那不在一起的时候就是彼此信任。进到教会之后，我觉得很重要的是有榜样可以看。
因为牧师师母的婚姻就活生生的呈现在我们面前。我看到牧师师母都已经，那个时候他们大概五六十岁，都老夫老妻了，还常常两个人手牵着手逛街。那这些画面会烙印，这是我以前在我人生中没有出现过的画面。然后我才在教会渐渐的明白了牧师对我们的一些教导，他影响了我对婚姻的价值观。譬如牧师会告诉我们，夫妻越老越需要经营，然后师母也会透过真理告诉我们，夫妻的相处之道就是丈夫要爱妻子，为妻子舍命，如同基督为教会舍命。那做妻子的要凡事顺服丈夫，但是如同顺服主。真理是这样告诉我们，但是我亲眼看见我的牧师师母他活给我看，所以这影响了我的价值观，等于是身教大于言教，所以这在无形中影响了我对婚姻的看待。
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回到节目当中。欢迎回到云彩飞扬，丁章豪牧师，我想请问一下，就是在后面的人生，后续你所过的日子，也许也有很多的东西未必会如你所愿，然后可能也有很多的不顺遂，可不可以有没有跟我们分享，就是你有没有遇过什么挫折在信主之后呢？
好的，因为其实我想一般人刚接触这个福音，接触信仰，进到教会，一开始的想法都会是，诶，求得灵验呢、啊，问题解决啊，病得医治啊，天色常蓝。但是随着在教会跟随的时间越久，就发现他没有应许我们天色常蓝，但是乌云的背后永远有蓝天。所以我在教会的过程，跟随的过程中，确实开始经历到一关又一关的挑战，包含我从不想要孩子，到后来被教会的这些榜样耳濡目染之下，也开始希望我们结婚之后能够有自己的孩子。那过去我是一个这个等于是大淫魔一样，残害这么多女孩子，那当然过程中也堕过很多胎，但是我不尊重生命啊。所以当我开始价值观改变，甚至生命在改变，因为其实一个人生命的改变是最大的神迹，我跟玉君想要有生孩子的这个行动，记得他第一次确定怀孕验出来两条线，哇，我真的超级超级兴奋，因为我人生中从来没有期待过一个新生命的到来，从来都没有。但是当下我就跟神的爱很深刻的碰触，那时候我只觉得我怎么可能会改变？我怎么可能会有这种想法？如果不是上帝，你救赎了我，我怎么会有今天？所以那个 moment 让我跟神呢有非常刻骨铭心的碰触。然后当我们去做产检的时候，做所谓的内视镜超音波，是可以听得到宝宝的心跳声。那是我们的第一个孩子，怀胎的第一个孩子，七周大，心跳声每分钟160几下，那个声音我忘不掉，因为那是一个生命，那是我的孩子。第八周的时候再去产检，心跳没了，很不舍，但是还好有牧师师母跟教会的家人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候，他们赶赴到医院陪伴着我们，然后让我能够去面对而不是逃避。我记得牧师来的时候放声大哭，好舍不得就这样失去一个孩子，好舍不得妻子要受到这样的所谓的引产的这种手术的痛苦。但是因为有家人的陪伴，让我再次遇见神，
那我想请问哦，其实你刚刚讲说你再次遇见神，但是在事发的当下，其实你有没有觉得说，诶，上帝，你明明让我透过我妻子怀孕，让我听见小孩的心跳，我觉得我有一个可以与你相遇的这个机会，我再次看得很清楚说，哇，你把我的生命改变得这么样的翻转，结果马上上帝就把这个剧情掉头了。你那个时候你是怎么样面对你心中的那位神呢？
第一次的时候其实我没有这么大的怀疑，因为玉君总共流产六次，第一次的时候其实我从神得到了不小的安慰，包含他亲自对我的说话，还有甚至是我的养父在玉君整个引产完毕之后比较恢复的时候，还很贴心的带我们去吃了一顿很窝心的晚餐，在安慰我们的心，就是神使这万事都互相效力，透过我的养父也好，透过他自己对我的说话，让我那个时候学会了两件事情功课。第一个就是我没有办法从教科书上去学会怎么样有一颗为父为母的心，但是这个七周的小生命他教会了我这件事情。然后第二个，我就更知道原来生命的意义不是在乎长短，而是在乎内容。他的生命很短，只有八个礼拜，但是他却教会我们夫妻这个教科书上学不到的为父为母的心。但是第二胎在流产的时候我就有很大的疑惑，因为第二胎流产的时候玉君是坐在马桶上，他的那个胚胎是直接硬生生的从子宫就这样剥离，然后他就大量失血。那个时候我还在教会，才刚办完教会办的跳蚤市场，我马上就接到他的电话说，老公，整个胎儿的胚胎掉出来了。所以虽然我知道在整个急救的过程中上帝的恩典有临到，包含玉君他流产的时候下午吃的东西，所以送到医院的时候医生说你不能麻醉，因为你万一麻醉在引产的时候你忽然食物或怎么样逆流，你会被呛到，可能就会噎死窒息，但是你现在不做手术，等到可以的时候你可能是失血过多就已经死了。在进退两难的情况下，我亲眼看见上帝开路，透过一个比较老资格，就是比较资深的麻醉医生，跟我们的牧师爷他也是小儿科医生，讨论之下用了一个很传统的方法，让玉君可以在意识清醒的情况下做了麻醉的一个麻醉的动作，然后顺利的把这个引产的手术就止血了，把他的命救回来了。但是我里面全部都是对上帝的抱怨，以致我回到教会甚至参加主日弟兄姐妹来为我祷告的时候，我表面是看似我好像在哭，我里面是完全不接受，我问上帝为什么你要把这个孩子拿走，我没有办法接受，我里面是不相信的。但是我没有感受到在我这么大的抱怨里头上帝对我有任何一句责备的话。然后直到第三次，你知道每怀孕一次开心只有30秒，接下来排山倒海的全部都是恐惧。到了第三次，他的胎儿到第八周的时候心跳是越来越微弱，我们的期待又完全落空。但是很奇妙的是这一次他没有当下就要引产，医生说你回去等到心跳完全停止的时候我们明天再来做引产的手术。所以我回家，我看着他在床上，因为那个妊娠收缩的非常的剧烈，他一直在床上打滚，一直说好痛好痛好痛。我那时候体会到一件事，我很爱我的妻子，但是我没有办法代替他痛，我又陷入很大的绝望。然后这个时候上帝的话亲自安慰我的心，告诉我原来耶和华看我为尊贵，我的神也成为我的力量。我很爱玉君，我没有办法代替他痛，但我的神看玉君是尊贵的，也能够成为他的力量。这安慰我的心，因为这是我做不到的事情。然后就在他最痛的时候凌晨3点，居然牧师亲自用 LINE 告诉我说现在怎么样。我说牧师不行，他已经痛到受不了了。牧师凌晨3点亲自开车送我们去仁爱医院急诊，然后直到玉君一切都抵定了之后，确定平安了之后，牧师才离开。那我为什么讲牧师，是因为我看到上帝透过牧师的这个举动 向我显明他的恩典。所以我一次一次体会，在我人生最低谷最绝望的时候，也是上帝恩典最显多的时候。到了第五次，第五次心跳声又出来了，但是也是微弱的间接要消失。那次玉君也受到很大的打击，他没有办法面对这样的挫折，我也受不了了。因为我们家是在教会旁边，我们家是开放的，接待人很多人一起生活，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那次我跟主说，我都已经服侍你到这种程度了，我的家都开放了，我几乎全人全心我全时间都给你了，你为什么要让玉君一次一次的又流产？我不干了，我不想做了，我要放弃了。我也没有听到上帝好像打雷一样劈头把我骂一顿，他那时候只在我的意念中告诉我一件事，他说，你的孩子心跳还在，来，全家出去吃个饭，好好享受一顿亲子时光的晚餐。那个时候教会有一个从上海回来的弟兄吧，在那个时候一个很夯的品牌叫做捞王火锅引进了台湾。那我们因为玉君怀孕会需要卧床的关系，所以我们一直都没有去吃过。那时候那个意念就告诉我，你们就去吃捞王。我们就去了。那个时候在捞王里面服务的都是几乎都是家教会的弟兄姐妹。那玉君吃完之后就去厕所嘛。那有一个弟兄走过来说，诶，豪哥，叫我豪哥，说玉君怎么可以出来，我就把他的状况跟他讲了。那上帝就把他的恩典在这个时候显明，这个弟兄就默默的帮我们买单，看似很小的动作很安慰我们的心。然后后来我就带着玉君，因为我们觉得很落寞很失望很没盼望，就走到当时在这个火锅店旁边有一个广场，它就在101大楼旁边。我们夫妻就坐在那边，也没特别干嘛，就是望着天，然后突然看到101大楼的灯就啪就熄掉了，就说回家吧，那明天就要面对这件事情。一早起来的时候，上帝开始在我的意念里面跟我对话，还要亲自坚固跟安慰我的心。他说，昨天你跟你太太坐在那个广场看着101大楼的时候，那个灯突然熄灭，但是在熄灭之前，旁边那些闪烁的红灯，它是避免飞机撞上来的警示灯，但上帝告诉我，那个就是你孩子的心跳。你的孩子在那个时候正在跟你道别。我就很清楚的听见，在意念中听到我那个孩子第五胎的声音，他说，爸爸妈妈，谢谢你们这么爱我，还带我去吃这么好吃的火锅，你们不要伤心，我只是先你们一步回到天父爸爸的怀抱，将来我们一定还会再相见。上帝说，当10点钟101大楼灯熄灭的时候，就是那个孩子心跳停止的时候。但这件事情，这个经历，让我从那个时候的低谷里面再一次的站立起来，没有选择放弃。所以我知道一次一次的经历，我没有选择放弃，不是我多厉害，我毅力多坚强，是我靠我自己快要不行的时候，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慈爱就显明，告诉你说，孩子，我与你同在，我扶持你，我帮助你，我陪着你，我才能够走到今天。我一直很希望让我的养父，虽然他不是我的生父，但是自从我生父离开我之后，他等于就背负起了养育我成长的所有的责任。好希望可以让他抱到孙子，因为他很喜欢小孩。哪知道我们尝试了几次都是失败嘛。就到2018年6月份的时候， 在这前几个月他一直跟我们说这里痛那里痛，我想说就带他去做复健嘛，看看是不是做一些治疗会比较好，就哪知道最后他再去照，在正兴医院照出来的片子已经是癌症末期，那医生宣告他活不过一个月，而且找不到原发点，完全扩散，心里很不舍。但是有了前几次的经历，我知道当我遇到艰难的时候，上帝一直都在，他给我最大的恩典就是他让我的养父在这十年间我一直给他传福音，他都没有真正接受过，他知道我的改变，他看到我的婚姻，看到我在教会所做的一切，也知道我们经历过流产的这些点点滴滴，但他没有始终真正的相信。但就在他癌症末期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他终于愿意在病房里面意识清楚的情况下，他自己点头说我愿意受洗，他的灵魂得救了。而接下来这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是我跟我爸爸关系最亲密的一段时间，烧菜给他吃，还有机会唱诗歌给他听，还无数次的跟他说爸爸我爱你。直到2018年7月6号那是他断气的那个早上，最后真的很不舍，我在我爸的额头上深深的亲吻他，每一滴眼泪都滴在他的额头上，跟他说爸爸我爱你。这样的打击足以让我放弃我的信仰。结果就在我忙完我爸的后事，他是早上断气的，到了下午送进了殡仪馆的冰柜，好不容易对我来讲可以喘口气，终于是我可以放声大哭的时候，我压抑太久了，只要他还活着我就不哭，但是他断气的时候我好希望释放能够接受这个事实，才大哭不到五分钟，教会的电话就打来，一个同工打电话给我说牧师请你回来做周报，因为周报是我在教会的工作。当时我心想天哪，我爸才刚刚处理完呢，就算今天晚上有聚会我可以放个假吗？我可以理所当然的躲起来吗？我可以好好大哭一场吗？这不是很人性的事情吗？这都是我心里所有的 OS。 但是当我平静下来的时候，有一个我没有办法用言语形容的感觉很温柔的告诉我，你还是要去，因为这是我给你生命的一个很重要的托付，是因为这个让我继续的往前行。当我去到教会的时候，牧师没有责备我，他让我哭，但是还是陪着我继续把上帝给我生命中的托付去完成。所以这是我在教会中几次跟神之间，我跟神之间很刻骨铭心的经历，让我对我的信仰越来越不肤浅，不是只有求得灵验，不是只有病得医治，我从我父亲身上就很深的体悟，就算他今天病得医治，总有一天他还是得面对死亡。所以我知道虽然没有天色长蓝，但是上帝的恩典永远够用。
我想要请丁章豪牧师跟我们分享，就是回看你过去的这一生，其实你从小就历经了很多无数次的漂泊，这样无论是在不同的家庭、不同的城市、国家这样游荡，然后你的心其实也跟着漂泊。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有人还在外面浮浮沉沉的， 能不能在信仰中给他们一点点提醒跟建议呢？
我想我们都没有办法选择我们的原生家庭，我们都有着不同的成长背景，也在这成长的过程中，就像我自己一样，我受过很多很多的伤害，所以其实我知道我内心始终对家有一个向往，但是我始终找不着，所以我不知道我的归属在哪里。那如果今天你的心曾经也跟我一样，或现在依然处于一个漂流的状态，甚至当你回到家的时候，你有家可归，但你依然觉得回到家你是孤单的，圣经上有一句话告诉我们，人子来我要寻找拯救他失丧的孩子，这是在路加福音的第19章第10节。说穿了，信耶稣就是找到一条回家的路。今天的分享无非就是让还在漂泊的你知道，我正在呼朋引伴，我正在吸劳扶佑，可以跟我一同走上这条回家的路。所以如果你的心还在漂泊，你可以试着跟天来对话，他就是我们在天上的父亲，他是乐意与我们对话的神。你可以简单的就告诉他，我想家，我想回家，带我回家。我相信这位爱我们的天父会透过你身边各式各样的人事物，把你一步步带上这条回家的路。因为其实教会就是家，家就是教会，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遮风避雨、降阳休息、再出发的地方。祝福你。
今天非常感谢丁章豪牧师来分享他的生命故事，也谢谢他愿意授权给救恩之声纳入在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当中。丁牧师所分享的生命故事希望可以带给每位听众朋友感动还有盼望。如果听众朋友您想要更多了解这份信仰或者是认识圣经真理，我们也邀请您可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台湾的听众请您打电话到02-2754-1144 02-2754-1144，或者写信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注明是云彩飞扬节目收。我们期待您的来电或是来信。云彩飞扬节目在救恩之声的官网、APP 各大 Podcast 平台都有播出。我们邀请您可以持续收听，并且把这个节目分享出去，让更多人都可以听见这些真实的好故事，也因为您的分享可以得到更多生命的祝福。在节目的最后，路卡要祝福您平安喜乐。云彩飞扬，我们期待下次再见。
我是空谷的回音，四处寻找我的心，问遍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哦，我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痛苦。我说生命不稀奇，一声叹息归尘土，放弃一切的追求。
本节目由救恩之声策划制作，欢迎你下载救恩之声 APP， 每天收听最新的节目，带你听见人生的无限可能，是你得鼓励传福音的好帮手。 立即使用救恩之声 APP， 为自己，为别人领受上帝的救恩之声。